这欧洲杯啊，从来不缺少奇迹，丹麦童话和希腊神话就是其中最闪耀的传奇。丹麦是安徒生的故乡，那里也被称为是童话王国，而在欧洲杯上，丹麦队也曾经演绎过现实版的足球童话。1964年，丹麦队首次亮相欧洲杯，但是当时因为是一群业余球员组成的球队，在半决赛的时候被苏联队给击败了。1971年完成了职业化之后，直到1984年，丹麦人才再次的晋级到决赛圈。然而首战他们就以0-1不敌东道主法国队，当时普拉蒂尼的射门打中了丹麦后卫的身体，折射之后钻进了球网。不过在阿尔克耶尔和大劳德鲁普的率领下，丹麦队随后以5-0狂胜南斯拉夫，3-2逆转比利时，与西班牙队相遇在半决赛。当时索伦勒尔比第7分钟的进球让丹麦队早早的就取得了领先，然而下半场马切达为斗牛士扳平了比分，加时赛胜负未决。在点球大战当中，前四轮双方的主罚球员是无一失手，不料第五轮丹麦的锋线明星埃尔克耶尔却一脚将球踢飞，所以球队无奈止步于半决赛。其实在豪强云集的欧洲赛场，丹麦队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相当的了得了，现实也的确如此。1988年欧洲杯他们没有能够跻身决赛圈，1992年也没有，但是意外发生了。由于到处都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出现分裂，这使得前南斯拉夫的人们对于足球的热情极度的消沉，因此他们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制裁，失去了最后的参赛资格。而丹麦队顶替他们出场，尽管在1988年的三场欧锦赛当中，丹麦队全部败北。他们在接到参赛通知的时候，其实离开赛只剩10天的时间了。球星大劳德鲁普又因为与教练有分歧而拒绝加入国家队，显然没人会看好丹麦队的前景。0-0平英格兰，0-1输给了东道主瑞典队，最后一场面对传统豪强法国队的丹麦队几乎已经被提前淘汰。然而谁能够想到，面对2连平的法国，最后一场丹麦竟然起死回生，依靠拉尔森和埃尔斯特鲁普上下半场的进球，他们以2-1击败了强大的法国，与东道主瑞典一同晋级。这样的结果让丹麦全国都高兴坏了，但是童话却才刚刚开始。半决赛在拥有3剑客的荷兰队面前，成绩已经超出预期的丹麦人心态相当的放松。拉尔森让丹麦队2度领先，荷兰队呢则是由博格坎普和里杰卡尔德2度的扳平了比分。然而在点球大战的时候，丹麦门神舒梅切尔神勇的一扑，让前一届欧洲杯的英雄范巴斯滕的射门无功而返。弹无虚发的丹麦人最终以5-4爆冷，硬是将卫冕冠军挤出了决赛。而决赛的对手是福格茨率领的德意志战车，这是一支世界顶级的球队，几乎没有人会再相信丹麦队还能够闯开这道强大的屏障。然而丹麦人告诉了大家什么叫真正的神奇，赛场上他们的发挥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决赛开始之后，德国队是连续不断地发起进攻，里德尔、鲁伊特还有布赫瓦尔德等等轮番的射门，然而率先进球的却是不被看好的丹麦人。第18分钟，中场球员严森一脚看似随意的远射竟然穿过了伊尔格纳的食指关，而在此之前，这位严森在代表丹麦参加的47场国际比赛当中仅仅取得过一粒进球。失球之后的德国队显然会展开凶猛的反击，但是丹麦门将舒梅切尔一直以行动兑现他在赛前采访的誓言，绝不后退半步。只见他不断的高接低挡，屡屡化险为夷，德国队呢久攻不下。而第78分钟，其后防线又再度的暴露出了破绽，丹麦前锋维尔福特借队友的头球摆渡，他带着患有白血病的女儿的心愿带球杀入禁区，低射破网，这是锁定胜利的进球啊！丹麦几乎全国都沸腾了，替补参赛的丹麦队竟然捧起了德劳内杯，在场的丹麦球迷集体用德语唱起再见。92年的欧洲杯，丹麦全队就跟他们的童话一样，不可思议。 在欧洲杯的历史上，能够与这样的丹麦童话相媲美的冷门，也就唯有2004年的希腊队了。2004年是奥运年，体坛世界太多的风云变幻。在中国，我们在庆祝刘翔奥运夺冠，然而那一年国足却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小组赛当中，因为算数的问题早早出局。在2004年欧洲杯决赛圈开始之前，人们都在谈论到底是哪位超级球星和他的球队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结果最没有人关注的一群球员却爆出了欧锦赛历史上又一次大的冷门。希腊队在进入决赛圈的时候被人们认为是弱旅，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在预赛当中就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在预赛当中，他们的前两场比赛是都遭到了失利，但是接下来的六场比赛全部获胜，而且六场比赛不失一球。在葡萄牙举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华丽的足球节日当中，注重整体发挥稳定的希腊队可以说是踢出了自己的实力，一个接一个的跨越了眼前的障碍，最终是当之无愧的夺得了桂冠。希腊队的主教练是德国人雷哈格尔，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帅，尤其是在执教本国球队云达不莱梅和拜仁慕尼黑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战功赫赫。精明的雷哈格尔成功地将自己的球队凝聚在了一起，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虽然说在预赛当中他们开局不利，但是最终他们却击退了每一个对手，如此好的状态也延续到了决赛圈。在波尔图进行的揭幕战当中，希腊队便出人意料地以2-1击败了东道主葡萄牙，四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法国队也无法击败坚决的希腊人。半决赛倒在希腊人脚下的是捷克队，捷克人在前几场的出色表现之后，本来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夺冠大热门，然而捷克主将内德维德在上半场的时候便因伤退场，双方战至加时，希腊人凭借赢球取胜。决赛在里斯本进行，巴西人斯克拉里执教的葡萄牙再次的碰到了希腊，他们希望能够借主场之力报揭幕战之仇，在本国球迷面前夺冠。但是希腊队有自己的打算，和双方第一次交手的时候一样，希腊中后卫德拉斯组织后防线，踢出了干脆而稳固的防守。本届杯赛的最佳球员萨格拉斯基则领先了一个充满战斗力的中场，而善于捕捉进球机会的前锋查理斯·迪亚斯则敲开了葡萄牙人的球门，这也伤透了葡萄牙人的心呐。这个进球出现在接近60分钟的时候，查理斯·迪亚斯接到队友开出的角球，头球破门，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希腊人最终夺得了也许开始他们自己都不曾梦想过的欧洲杯冠军，希腊是一路黑马到底，创造了堪比丹麦童话的希腊神话。而欧洲的一些大牌球星在这届杯赛上却充满了失望，齐达内和法国队虽然在小组赛当中精彩地翻盘了英格兰队，却始终无法达到他们前几年的高度。英格兰队和贝克汉姆赛前曾经自信满满，年轻前锋鲁尼的冉冉上升更是让他们志在必得，但他们却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戏剧性地被葡萄牙人通过点球大战的方式淘汰。西班牙人也再次让人们失望，而踢法非常好看的荷兰人则在半决赛当中被葡萄牙人淘汰，最终是那支没有任何大牌球星的球队征服了欧洲。希腊人的成功给欧洲乃至世界所有的球队都树立了一个榜样，只要努力、自信、团结，既战术成功，再加上一些必要的好运以及永不屈服的精神，足球场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其实这么总结起来，欧洲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黑马定律，就是每12年就会诞生一批进入决赛的黑马。1968年的南斯拉夫，1980年的比利时，1992年的丹麦，2004年的希腊。如今又一个12年过去了，2016年的欧洲杯还会延续这一规律吗？大家不妨看球的时候猜上一猜。其实在足球界啊，有很多的足球明星后来都做了教练，比如普拉蒂尼，而他在欧洲杯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说。
就会看到彩虹在我的天空，嘿，再见我的朋友，再见我的梦，再见我的快乐，再见我的痛，再见我17岁那年的天空。 他离开的背影消失在眼中，受过伤也学会了如何遗忘，就算流着泪却充满希望。 Now I wanna say 我的未来、oh,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oh, oh, 原来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只要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漫长的空气。
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张开的翅膀，热烈的火在懵懂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
是谁在为我等待，在那神秘的未来找到属于我的爱、yeah、是谁在为我等待，在那神秘的未来找到属于我的爱、yeah、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
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
只要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
在无尽的黑夜
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
也为你而感动，
原来黎明的起点